欢迎回到 Fit Girls Weekly Chat， 我是维雅，
我是芷造，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这个是325期，这是我们录的第二遍了，因为第一遍老爷
某些人没开录音笔，
信誓旦旦的说他录上了，其实他没录上，现在他又信誓旦旦的说他录上了。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录不上，咱们就再录一遍，好不好？
那再给你一次机会，再说一遍你刚才说那句话。
我说什么话？我哪说的只一句话
吗？
我是想说325这个七的七数七名儿和我无锡马拉松的成绩几乎是一致的。如果我后来没有慢那三分钟，我就是325，就第325期西马 PB 325。但是现在很不幸，因为我的那个后面慢了三分钟，所以
不是你不是325，
我是328。
不是，那你都能往这上面凑，就如果
就差
328期，你说那如果咱们这200期，你就说这跟我的西马成绩其实只差一个半小时，
这跟基普乔格的成绩是一样的，
就怎么都能凑
过。我想跟大家说，这期呢，其实我本来是想聊那个无锡马拉松的，现在呢，我其实是想稍微转换一下思路，我不想聊这个无锡马拉松本身，我是想聊就是在你低谷期的时候的一个故事。我希望我在低谷期的整个这个经历、心路历程和参加无锡马拉松的这个故事，能激励到同样状态不好的人。然后我为什么有了这个转变呢？是因为第一，我确实这次无锡跑完了之后感触良多，我又一次在无锡马拉松的终点失声痛哭，老泪纵横。就跟上次，因为上次无锡马拉松我为什么哭，是因为大家记得21年我跑了背靠背，所以
还没到终点就开始哭，
没到终点就开始哭，哭一路。这次呢，我是其实我40公里的时候我都想哭了，但是我一直忍住没有哭，是到冲线之后才哭的，就是每次到无锡都得哭，现在这是一个规律。但是上一次哭呢，是觉得自己特惨，觉得自己有病，这一次哭呢是真的被自己给感动到了。但是我为什么说这次就不直直白白的讲跟马拉松有关的故事，而讲一个低谷期的故事呢？是因为刚才老爷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来，老爷你说吧。
首先啊，如果你这期只是讲你跑马拉松的故事，我就不跟你录了。你知道吗？我本来今天早上都想跟你说，我说老伴儿，你要讲你跑马拉松的故事，你看我这么不感兴趣，你是不是找蔡超陪你一起录啊？
还真是。
对，没有开玩笑，但其实是因为刚才我去内务馆一农，因为我还在万宁嘛，我去内务馆一农借耳机，然后一农就说，哎，你们一会儿录什么内容啊？我说嗨，就录那个姥姥跑昨天跑西马呗。然后一农就非常冷淡的说一句，说哼，这种题目我都不会点开听的。然后我说没错，我说我也不会的，我说如果在比如说在小宇宙的热搜榜上有一个题目叫做什么，我跑西马我 PB 了我 BQ 了，我首先都不知道 BBQ 什么意思，
BBQ 赢了
然后我就肯定不会点开听的。所以姥姥今天咱们这期为了除了吸引本身跑步的人来听，我们也要让那些不跑步的人来听，因为你说了其实这一期更多是关于一些人生的感悟。我们这个题目叫启程，类似于什么是中国人就点开，或者什么为了我们的母亲点开，类似于这种的。
不是，你这怎么听着跟水滴筹似的？
对，就是
咱至于吗？咱至于吗？咱们播客已经惨成这样了，就是为了让大家点进来听一下，咱们已经不择手段了吗？
反正吧，就是张维雅这个人吧，他在北京，他也就卷卷我。他现在来了万宁，他把我们整个宁浪别野所有人都给卷到了。
不是，我是怎么成功的人不在万宁，但是把万宁全宿舍的人都卷到的？
因为你发微博呀，你有本事你 BQ 了，你别告诉别人啊，你自己默默的承受好不好啊？你为什么要发微博呢？
凭什么呀？我凭什么独自承受这么大喜讯啊？
就
不是
都是你的呀？
你给我讲讲悠悠怎么了？我怎么又卷到悠悠了？
是这样的，就是 悠悠呢昨天大姨妈第一天，然后本来我们是说好了要去冲浪的，但是她因为就是大姨妈肚子疼嘛，她就早上起来没起来，她就没去。然后我呢这三天报了一个冲浪的集训营，就是它是那种强度挺高的，每天5个小时，是3个小时的理论课加2个小时的下海，而且这种理论课是正经的，就有板书的那种，你知道吗？得记笔记的那种理论课
啊，就跟咱们学潜水似的。
对对对，所以我这两天的行程就是，我先是前一天晚上我就从7点钟上到10点钟吧，上了理论课，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因为我们又是那老师让我早点去冲浪，然后说早上起来浪好，所以我就很早就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呢，我给悠悠发了一条微信，我说你继续睡吧，我说我去进步了。然后呢他就起来
你这句话有点欠。
对，然后他就起来以后呢，他就首先他睡了一个懒觉，然后他起来以后就开始吃东西，然后他就觉得自己有点不对，就是说你看我这个来大姨妈我也不冲浪，然后我是不是应该工作呢？我不想工作，那我看电影吧，在那看电影玩手机。他以为我很快就会回来，没想到我下了课以后我又自己又冲了一会儿，
自己还加练黑练，
对自己黑练。然后呢他肯定在心里已经在担心我早晚有一天会超过他的，你知道吗？因为悠悠比我冲的时间久多，他也冲的比我好，但是耐不住我现在也在进步啊，是不是？而且我还花钱进步，然后他心里肯定已经不舒服了。这个时候他一刷手机一刷微博，发现姥姥 BQ 了
姥姥去烤 BBQ 了。
对，等于就是我在黑练，我在一个我们俩共同进行的运动上我在进步，在黑练，姥姥在一个她望尘莫及的运动上不断的取得好成绩，而且昨天还是一个周末，然后她就躺在家里，然后我回来以后呢她就说好像是说咱们看电视还是什么，我说不了不了，我说我准备准备一会儿晚上又得去上理论课了。然后你知道她就站在门口说你们俩还让不让人活了呀？就是说你老伴儿跑步又 PB 又 BQ， 你又在那儿学冲浪，你又一天到晚在那儿进步，说你们实在太卷了。
哎，我能跟你说，悠悠，我现在要郑重的对着麦克风跟你说一句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表，你不要以为就是你现在的状态就没有在进步，你落后了，其实不是的。就突然有一天你就会发现你其实这段时间一直在积累，一直在进步，只是你还没有到你那个 milestone， 就是你还没有发光的那一天。我跟你说，悠悠现在这个想法 exactly 就是我前一阵前2个月每天的想法。
嗯，
我就现在要来给大家讲这个故事。
嗯，
这故事是这样的，我从去年航马之后啊，
嗯，
航马之后那会儿我还没受伤呢，那会儿虽然说我有点心灰意冷，因为我就是一直想那个就 BQ 嘛，然后呢所有人都跟我说你肯定没问题，肯定能 BQ， 然后我就是抱着 BBQ， 还真是BQ
是不是 BBQ？
对，我就抱着 BBQ 的想法去跑的，我当时也觉得你们都说我没问题，那我肯定没问题啊，我这人对吧，我这人觉得我是比赛型 person，
对，
然后我这还能有什么问题，我从小到大考试都考不错，结果夸叽差1分多钟，而且我那个体感就是我要是当时再快一步我就
跑崩了，上次
对就跑崩了那种感觉。然后我预示一下就找到了，我就说哎呦，难道就是跑完航马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怀疑自己，
嗯，
我就在想我从头积累的这些自信是不是都是假的，就好像就是金融危机之后你突然发现你之前就是所有的那些你觉得你的财富都是泡沫，然后这些泡沫一下子都破了的那种感觉。
嗯，
本来吧就状态不太好了，再加上呢在12月份的时候被那个 Autopia 的那个阿包包包，
嗯，
说哎你要不要去比一个港百，然后我不就欣然报名吗，我就说哎，比港百这个我一直挺想比的，而且往年都特别不好报名，然后今年又挺好报名的，我就说当做今年的一个很好的开始，而且我状态也不错。报完了之后我不就去训练嘛，就去山里，然后去山里就把脚给可能是崴了一下，然后后来呢随着就是再训练几次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然后就直到有一天早上就是下地，一下地就不能沾地了，就一沾地就特别疼，嗯，然后我就开始减我的这个训练量，就是越跑越短越跑越短，然后原来我 就是前两年坚持的挺好的，每周末都去跑南二环嘛。
对，
然后呢从那个脚下地开始不能沾地的那天，我这两个月就没有参加过南二环的活动。
哎，我问一下你这个时候的心情，因为我都无法想象，就是看着你之前一起玩的小伙伴们，他们都在进步，因为他们每周还在跑，而且你们南二环跑步必发照片，
而且是大家约的那个气氛，你都不敢打开那个群。
对，
因为呢你每周六，就是我跟悠悠的状态都是一样的，你知道你自己待着，而且你受伤了的时候，你周末其实是很闲的，你明知道现在周六早上你一看表9点钟了，你还在床上，但是呢小伙伴们已经开始跑步了，然后等到11点的时候，你其实起来晃晃悠悠的啥也没干的时候，噼里啪啦的今天那个跑步的截图，什么中午吃饭的那些东西都发来了。有的时候虽然他们发的是一个吃饭的照片，但是你知道他们吃饭的那种意气风发的状态，就是你跑了20多公里，然后又接下来为接下来的比赛迎接比赛的时候的那个吃饭的那每一句话，那个说的就跟你吃饭的时候虽说都是吃的，但在吃的和吃的就不一样，你能理解吗？
是的，那是一种庆祝的气氛。但是我跟你说啊，你知道你原来跑南二环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个卷到我。
不是，你又不在我们南二环群里，我咋卷到了
你？你看啊，就是每个周六，因为我起来的时候一般啊你已经跑完了，就是我起来的时候，我一睁眼睛，比如一刷朋友圈，躺在床上，你已经开始发吃饭的照片了。我不是因为你跑步进步了卷到我，而是我觉得我荒废了美好的上午。对，就包括为什么咱俩住酒店，我就说如果咱俩能不住在一起就不住在一起，是因为你早上起来你去跑步，然后呢你去跑步我一般就醒了嘛，我很难再入睡，不是因为我想跟你去跑步，而是我就觉得你意气风发的状态，因为我早上起来又是那种很悲观，就我早上起来会比较丧嘛，我就觉得我的这个状态特别不好，而这个时候你特别高兴，每次你就戴着那小白帽，穿着那小白裙儿，然后呢穿着那种各种好看的衣服，然后还画一眼线，然后就去跑步，我就觉得你那种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那个状态会卷到我。
我明白，而且你知道我觉得会影响你的，而且说跑步回来的那个状态，
对，
就是你知道吗，人运动完了之后是特嗨的。
对，
因为有一次呢我是想跟他们，我不想参加跑步的环节，我想直接参加吃饭的环节，其实我还是想见大家的，但是我犹豫再三呢，后来也没有去吃饭，就是因为你知道人跑完步或者运动完了之后在吃饭的时候，你的嗓门都会比你直接去吃饭要大，并且你看这个世界的眼光都会比之前更加积极。就是你吃东西整个那个状态就跟你早上起来直接去吃饭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咱俩住酒店，你每次跑完步叫我一起去吃早饭我不想去，因为我还没睡醒，然后我还一种抱着那种就觉得我早上还什么没干的，我配吃早饭吗？我他妈睁开眼睛我就吃早饭，你这都已经跑完步回来吃早饭，就你吃早饭的时候那种雀跃的心情我是没有的。
对，所以后来呢我也没去。结果呢受伤受伤我就一直拖着，我说我这港百能不能比，我也不想放弃，就不想跟大家说我就不去了退群了，因为我们港百也有一个群。大家呢最开始离比赛还有很远的时候就是群里都默不作声，然后等到我已经受伤受得很严重了，就是已经基本上停止训练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因为比赛还剩2周，然后大家噼里啪啦的就开始，要不北京的约练，哎，就是这周末咱们约一个哪儿哪儿，这周末咱们得拉一个长距离了或者什么什么的，然后你知道他们约完练之后就噼里啪啦往群里发截图和照片，然后互相之间各种互动，然后就是咱们订哪个酒店啊，然后各地的小伙伴也都开始纷纷发那个训练的那截图。然后结果呢我就默默的在群里也不肯走，因为我老觉得就万一我能去呢，当时还没有完全放弃。然后后来就到比赛前3天，我心想那我现在就把这群 mute 吧，那我肯定不可能再去了呀，
多新鲜，
而且一点都没好，我那脚一点都没好，我当时已经有点着急了，因为我觉得我一般受伤2周是极限了，就肯定会好，但是这次我2个月都没好，然后我就想我真的岁数大了吗， 我说我现在这么点小伤，我就那么差吗？还是说我这次得什么绝症了？就我就想到我这次就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啊？我说怎么能这么长时间不好？我就开始有点，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当你有一个问题是你没遇到过的时候，你就突然一下就没有信心了，对这个病。
嗯，
然后呢，我就开始把这个群 mute 了，然后这个港百这件事儿啊，就悄无声息的过去了。然后你知道吗？这些人因为蔡超和宇哥他们俩也去了港百，然后你当开年的第一个比赛之前，大家其实的自信心还是比较低的，就大家都第一个比赛都不会说那种踌躇满志意气风发，都是说哎我先试试看恢复什么的，等这次比赛回来之后，大家的自信心档次又上了新的台阶，然后大家就开始说说哎这个比无锡啊，什么比重庆啊，接下来的马拉松啊，还有很多人和我一样要去伦敦啊，还有很多人在这回的东京马拉松上拿到了波士顿的资格。
嗯，
然后大家就开始说哎咱们要一起去报波士顿。然后原来呢南二环群里什么和其他运动群里这些东西我还看一看，然后从他们港百回来之后一直到前两天，我的消息我都不带看的了，就我根本就没有勇气打开这个群。然后活动原来我还考虑一下，我说这个活动我到底参不参加，然后现在我是因为错过了第一波，后面的呢我就越来越不敢参加。
对，
这有点像什么状态呢？嗯，就好像同学聚会你要参加的话你就老参加，你要不参加呢你就越来越不会去参加，就好像或者说你报一个新的语言课，比如你学法语，你一旦错过了一节课，后面你参加的可能性就越来越降低了。
对，而且那些他们一起去参加了港百或者他们一起讨论过这个和那个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历史，一个共同的故事和经历可以讨论，然后你就是你越不去你就越比他们少这些经历，然后你就越不敢去，因为你去了以后你本来心里已经挺不高兴的，你去了以后大家都在那聊港百，然后你
没
去，你说你这多难受啊。
对，反正你就这那个状态呀、啊、就你自己感觉就是每况愈下，因为其实不是你的状态往下走、
嗯、
是人家的状态往上走，于是对比着就感觉你一直在退步。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尤其是悠悠，这是个假象，朋友们这是个假象，
我觉得悠悠不是当真的，其实你不用特别认真，
我就这意思我不是特别来安慰他，我就这意思，因为我相信很多人现在至少我觉得啊，人如果分人状态好和不好的时候，我现在觉得在你拉长的人生里应该是一半一半。
对，
所以呢把咱们所有五人一分为二，有一半状态好就有一半状态不好，只是很多时候状态不好的人呀、
嗯、
他是比较沉默的。
对，
所以你在群里看到的都是状态好的人在说话，因为状态不好的人一般不说话。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就感觉五人群里面好像就觉得啊，大家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五人就说你们怎么每天都这么积极啊，怎么群里面每一个人都这么积极啊，然后后来慢慢就开始有人说不是啊，说你没发现吗，其实打卡的就那几个，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不说话的，说我现在这两天心情可不好了，于是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就是这些消极的沉默者一爆发，你才发现其实状态好的人是少数。
对，而且其实状态不好的人更需要其他状态不好的人发声，这样你才会觉得你不是一个人。所以我在此提出一个呼吁，请大家所有你觉得你现在在低谷你比较消沉或者你状态不太好的人，大家能不能在评论区鼓励一下，至少你说你举个手吱个声告诉大家你状态不好，然后让其他状态不好的人看看有多少人状态不好好吗？
就我发现这是咱们所有播客里面留言最多的一次。
不，真的有可能，因为我
就是谁现在很丧。
对，因为我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一看南二环群里就都是状态特好的意气风发的人发言，因为后来我发现其实也有很多人状态不好，但是大家都没言声，这就进一步的加剧了这种伤害。
嗯，
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伤害到此为止好吗？然后我就再说说我自己，我前一段时间呢，一个是脚伤，一个是我不是带爸妈去那个海南吗，
万宁。
对，在海南呢其实我挺着急的，就是我想调整状态，就是我就自己闷头练嘛，但是我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自己跑步的时候都能明显的感觉到一天不如一天， 一会儿不如一会儿，罗京的名言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就是原来呀，我就记得，我清楚的记得我在航马之前准备航马的，比如说去年的10月份11月份，我就轻轻松松，有时候一跑就跑4分多的配速，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就没有超过5分的配速，就一跑就是4分多，一跑就是4分多，就那段时间。但是我今年冬天在海南训练，我一台表就是6分钟配速，就真的每次我觉得我跑得舒服的时候大概都是6分配速。然后我就想说，我说我怎么回事儿？现在我就说那我跑快点试试看，结果我就想跑4分多配速，一跑4分多配速真的就完全喘不上来气儿，就是那种就这种呼哧带喘，我连1公里都跑不了。你知道这种时候它不是跟一个绝对目标比，是跟你以前的自己比，而且这个自己还不是说多久远的自己，就是去年的自己。
我太懂了。
对，你知道那种对你自己的打击是致命的。
我觉得人是不能接受自己退步的，当然我没有像跑步这种感觉，但就很明显，比如去健身房，我之前能拉比如60公斤，然后呢我能拉100个，但我后来不就不怎么去练了吗？然后我再一去，我连拉个50公斤我都特别特别费劲。然后你就会想，其实半年前我还能拉那个重量呢，包括就是我滑雪也是，因为我今年滑雪说实话滑特别少，我就没怎么去，然后呢我就明显感觉到今年没进步，其实就是在上一个雪季我都能做这些动作，结果这个雪季还不行了。然后这种感觉就是人好像很难接受你自己会退步。然后我跟你有一样的想法，就是比如我今年滑雪的时候我做一些动作我很费劲，而且我今年特别容易累，我今年基本上没有从顶门滑到过关门，就是我滑不下来了，而且我中间需要休息了。这个时候我就会想，难道我真的老了吗？就真是一年不如一年。我说这年纪这东西还真不是白说的。但其实就像你说的，可能你的状态时好时差，但是咱们之前也说过，在你状态好的时候你很难去注意它或者记住它。就是你看啊，你状态特别好，比如你跑4分多或者5分配速就很轻松跑的时候，你不会把这件事儿很深刻的印在你的脑海里，你就是知道这件事儿。然后你什么时候这件事儿变得深刻了呢？当你跑6分钟的时候。
没错，这就跟我之前说的顶峰和顺风，就当你顺风跑的时候你不会记得你是顺风跑的，
对，
你只记得你跑得很快，你就只记得你那个蓬勃的自信和你当时飞快跑的时候那个感觉。
对，
只有当逆风的时候你才会思考，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风的问题，今天风怎么这么大，我怎么跑得这么费劲。
对，
就是完全就是这样。然后我当时甚至怀疑自己，我说我是不是跑步的年头就到这儿了。因为我还查了一些资料，就会不会有人配速突然一下就上不去了。然后我就想起了好多好多例子，就之前看的书里面人家说就是有的人他的就那3年，就有的马拉松运动员他是比如说像基普乔格，他就能跑很多很多很多年，就他能保持一直不退步，甚至每年在他的情况还能进步，他都37岁了还可以进步。但有的人他就是昙花一现，就比如说你可能就这3年出成绩，但是你很快就会受伤。
很多运动员都是这样的。
对，然后我就在想，难道原来我是这种运动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以后是不是再也跑不了步了？如果我再也跑不了步，再也不能进步的话，我怎么面对自己？那我还练不练跑步了？还是以后我就只练铁三？但是铁三他妈也得跑步，我这怎么办？有没有棋有两项？反正就是想的特别特别多，而且你会越来越悲观。就原来你可能你的底色还是好的，你只是比如说50%的明亮再加50%的阴影，然后随着你时间越拖越长，你的明亮的色彩会越来越少，然后你就逐渐的整个人就会被这个黑暗给吞没。直到我到3月初的时候，首先我报了无锡马拉松、重庆马拉松，这两个是一天，然后我报了武汉马拉松的半马，然后我还报了伦敦。但是到3月初的时候我甚至都不确定我要不要去参加这些比赛。
你可在上周之前你一直跟我说的是你只会跑一个武汉的半马是为了热热身恢复然后去伦敦，结果你突 然一下我看你就在群里跟珊珊说，珊珊我决定去跑无锡，还有什么厦门是吗？还是哪儿？
对，厦门，
无锡、厦门、武汉和伦敦。我说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我觉得是这个宇宙会突然有一天，你们记得我跟你们分享过，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宇宙的力量会在某一天突然给你抛来一些面包屑，
嗯，
然后有一个词叫触底反弹，这个触底反弹有的时候真不是你反弹的，
嗯，
是整个这个大运，就是让你到底儿的，它自然会给你一个回弹力，不会让你自己再往下了。我给大家讲一下，就这一天，我觉得我这感觉太奇妙了。这一天就是三月十号那天，然后三月十号那天我在海南，在万宁，这一切就发生在我早上跑步的时候。那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对不起啊，三月十号我在北京，
嗯，
就是三月九号那天发的烧，
嗯，
但是发烧当天就好了，因为我就过了一个晚上就好了嘛，三月十号那天已经好了，然后我说我去跑会儿步，然后那天的那个跑步是我状态最差的这段时间里最差的一次跑步，
嗯，
就是我穿上一双我平时穿了觉得特别特别舒服的鞋，但是上来跑步就是咚咚咚，就是你感觉你的腿落地是非常非常沉的，
嗯，
然后当你还没有跑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心率很高，就非常非常的累，然后跑得特别晃，就左右平衡也特别差，
就是我吧，
反正就是六分半的时候，
嗯，
你感觉就是以前五分半的那个体感，
嗯，
或者甚至以前四分半的体感，就特别特别累，然后跑到两公里的时候我就完全跑不了了，
嗯，
就我就必须要停下来喝水，然后再看一眼表，说我怎么才跑了两公里我就累成那样了，然后我就在想，我说现在别说十公里了，我觉得我连五公里都跑不下来，就你能理解，然后你一下你就觉得特别搞笑，你就觉得我跑这么长时间步，然后就跑到今天这个德行，但是呢我突然一下就觉得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我就觉得因为我那段时间就三月十号那天我离上一次参加南二环应该是至少有两个月，
嗯，
两个整月，那两个整月我没有和跑团的任何人一起跑过，甚至没有交流过，然后我每天的课表呢，原来还因为我有一个 Training Peaks 的课表，原来还照课表跑，然后整个二月份到三月份这一个月吧，也没有按照课表跑过，都是自己想跑多少跑多少，然后你会发现你越跑越慢，越跑越短，
嗯，
就这种。然后呢，我当时三月十号那天想着，我其实离伦敦马拉松还有只有一个多月，就五周的时间了，
嗯，
我一个长距离都没跑过，一个速度课表都没跑过，就什么都没跑过，并且现在我是这个状态，我突然一下觉得我必须得利用一些什么契机让我提升一下状态了，我就想，我说如果我不把比赛当比赛，就比如说接下来要有的无锡，有的那个厦门，有的武汉，我不把它当比赛，我就把比赛当做一个我跑长距离的机会，因为我一个人，你让我现在从五公里都跑不下来的我，一下跑三十公里，
嗯，
那不是开玩笑的吗？我肯定不会去跑的。而且你现在让我跟南二环的小伙伴一起跑，我跟不上了，
嗯，
就人家都跑了这么多个月，然后状态都特别好，我觉得我也不想跟他们跑，我也跟不上，然后我说那我就参加一个比赛，至少我当时想的很现实，首先路是封住的，其次是人家给你水喝，给你吃的，然后呢就全程有服务人员，如果你不想跑了呢你随时也可以停，这个路上就是和我一样配速的人跑呢还能激励一下我，就觉得有那么个气氛，觉得如果比赛我都跑不下来 30K 那我就更别提平时自己练了，然后我就越想越觉得有道理，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后来我就有点迫不及待了，我那个步啊我都没跑完，我直接暂停，就摁表暂停，站在那儿就开始看我无锡和厦门的名额，然后我甚至一秒都不能等，我迅速的就给蔡超和张宇发微信，我说你们俩去不去无锡，我现在决定去了无锡，然后你们去不去厦门，我决定厦门也去，然后呢请你们把你无锡厦门订那酒店发给我，然后我跟着你们订，
嗯，
然后我就迅速去查了我无锡，发现哎无锡名额我还有，然后查了查厦门，发现哎厦门我没有名额，然后我迅速的给人家发了微信，因为组委会还邀请了我， 我之前一直的跟他们说我不去，然后我迅速跟人说，我说我决定还是去。然后这股力量是很神奇的，就是完全你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一下就想去了。
嗯，
然后呢想去的那一天呢，但是当时我因为跑得非常非常差，所以我当时就跟自己说，我说啊，这个就是完全别紧张，完全不追求成绩，而且我就是去跑三十，我说这个对我来讲不是比赛，就是一次训练，因为我知道我现在不抓住这个比赛的救命稻草，我可能这整个今年的这个跑步我就玩完了。于是呢我就报了这个无锡和厦门，然后一切事情都是在你报名比赛之后，就是你的那个状态的那个微妙的变化，真的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变化的。然后后来呢，在一个星期之后，因为我报名那天是3月10号，跑步是3月19号，
嗯，
然后我就想，那我总得订机票吧，然后我就把机票订了，把酒店订了，然后就开始收拾衣服。收拾收拾衣服呢，我当时就在想，我说我如果就当30K 的长距离课表跑的话，我还吃能量胶吗？能量胶齁贵的。16-17块钱一个，
不是，就是首先我插一句，就是姥姥她确实是这么想的，因为她一开始跟我说她报了这个的时候，我其实就觉得她不应该跑，因为她之前一直跟我说的都是她状态有多不好，她脚疼什么的，然后我就一直跟她说，你就跑伦敦马拉松，因为伦敦马拉松好贵啊，你说你这坐飞机去那边还住酒店那么贵，我说你别到因为这个跑这个，然后你再不舒服什么的，你到伦敦要是给 miss 掉了就太亏了。他说啊，他说我就去练，就以赛代练。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只要你脚疼就停下来，你能不能答应我，就是我说咱退赛不丢人。他说好，他说哎呦你放心，我就随便跑什么的，一点压力都没有。结果昨天给我发一个说我 BQ 了，你说就你知道吗，有多讨厌这个人。
不是，我知道我知道，我听起来特别学表，但是我发誓，就也许我小时候给人家放过烟雾弹，我明明考特好，我跟人说我没复习，但我其实也不是这种人啊，我小时候也很少干这种事儿，但我这次我是真的是这么想的，
嗯，
所以我就给大家讲，你知道你有时候你在低谷期，其实你就是在一个没有路灯的路上走，但是其实你这个路上有没有灯啊，你都是在走路，你最后都能到那个带灯那路口，就是有时候你看得见，有时候你看不见而已。
嗯，
然后我这次呢，就让就说那带不带胶啊？然后当时正好我不是问了宇哥说那个你们订哪酒店吗，他就知道我要去无锡了，
嗯，
然后呢他就问我说，你要是从万宁走的话，你有什么东西需要我从北京给你带过去，你缺什么你告我。我当时就跟他发了一条，我说我这次就是跑30K，然后所以呢我那个不吃胶，我这些东西我都不需要，什么盐丸你不用给我带。
嗯，
然后宇哥他本来就特别爱发语音，
嗯，
然后我从来没见过他给我发那么多语音，就是我妈发那种语音方阵。然后呢我当时都不想打开，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状态，因为他们状态特别好，
嗯，
你能理解，我不想跟他们交流，我就特别怕他们说的某一句话就是伤到我，
嗯，
然后我在无锡我都不打算见他们，我就想你们比你们的，别理我行不行，就不要问我也不要关心我，我现在此时此刻最不需要的就是你们的关心，
嗯，
我需要一个和我同样状态差的人陪我跑，但是没有这样的人，嗯，没有找到
我
你那你没名额呀。但是后来我还是哎呦我就说听听吧，我就把他那个他说的话给转成文字，
嗯，
然后他的大意呢就是跟我说，维亚你状态再不好你都要重视比赛，说我不允许你去比赛你还不认真准备，状态好状态不好你比赛你都得认真比，这些东西你都得认真带，教你得认真吃盐丸你得认真舔，他吃那盐是舔的，反正就跟我说一大堆。
嗯，
我当时想，嗨，我说我吃不吃的，我带了再说，我别到时候突然就想吃没带。嗯，于是我就开始，那就是越来越认真，你能理解吗？
嗯，
就最开始就只想跑30，然后就带了衣服，带完衣服选鞋，就是说选哪双鞋，然后你最后又带了胶，带了什么乱七八糟，你最后想，那如果这样的话，我那甜菜汁啊，什么我恢复的那 Compex， 我就都带着算了。我就夸夸夸把全套的东西都带了，我后来发现我幸亏带了，你说我跑步的时候状态越跑越好发现没带胶你怎么办，就是其实我后来就所有的东西还都是按照跟航马一样的标准，按照最高规格 全都带了。然后带了呢，我到无锡之后我就越来越认真了，因为你一旦你开始领装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进入状态没那么难。你在万宁的时候你觉得离比赛特别远，你觉得你不可能三天以后的早上你就能意气风发的去参加比赛，但是其实你从领装备然后入住酒店，你的脑子它有一个后台程序，就是在帮你飞速的去适应这个环境。你发现你就跟变色龙一样，你可能到了那个地儿唰一下，你的颜色慢慢慢慢慢慢一天之内你就基本上变好了。
嗯，
但是当时呢我的心态呢，我还是跟所有人说，我说我呀跟你们不一样，你们呢是来比赛的，我是来以赛代练的。所以呢，后来我发现我这人可能就适合这么调整心态，因为我原来以为我是一个比赛型 person， 但我这次发现可能我还不太是。有的人是他比赛有清晰的目标，有清晰的展望，他可能会比得更好。我现在发现我在我目标设得很低很低的时候，我可能反而能超常发挥。但你如果给我定一个特别激进的目标，我可能就压力特别大，我反而会比不好。反正逐渐逐渐的就给那个调整到了，然后调整到前一天晚上呢，我就发现我整个人非常松弛，
嗯，
就比航马之前那天强多了。我就说那行，那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我明天呢就尽量今天晚上睡一个好觉，然后明天比赛呢我就给自己加了几个码儿。就在比赛前夜已经比我跟你说的时候要状态好了。我当时给自己是这么想的，第一，争取跑一个高质量的 30K， 就是我还是以比较快的配速去跑，但是能跑下多少就跑多少，后面我就慢跑慢慢溜达。然后第二呢，我要试装备，就是首先我穿一双新鞋，因为如果你在正式比赛的时候呢，你不太会选一双你没怎么穿过的鞋，你肯定要求稳。但是我说这次比赛呢，我不是状态不好吗，那我就穿一双我挺想试的新鞋，然后我也吃吃新的胶，因为这个胶这个东西和鞋同样重要，你也是不太敢在你一个特别重要的场合去试的。我说那我都试试，然后我再试试新的调整心态的方法，就是之前不是试过那种给明确的目标，就是每一公里都要根据这个配速跑吗？那我这次就尝试一下不定目标，就看心率看体感，然后体感好呢我就快一点，体感不好呢我就慢一点，我就说我把这三件事给试明白，然后能跑多少跑多少。于是我第二天其实就睡得特别好，早上起床呢就觉得我看了一眼我手表的那个什么 HRV 啊什么的，就比航马那天就强很多，然后七个多小时，
因为你航马刷牙的时候就120了，
真的是。然后我也没有多想，我就想啊先甭管怎么着，然后我只要把衣服穿好，然后带着该带的东西，比赛的时候边跑边看，然后我就用这个心态到了那个比赛的现场。然后我这回还到的特别晚，航马那天我提前了一个多小时我就到了，开始热身什么的，然后越热越紧张，然后越想越紧张。我觉得我开跑的时候心态绝对有160，就我那心率。然后这次呢我特意是几乎是全场最后一个到的，我是7:30开跑，我6:45才出的门，然后我到那儿就7点了。
你这次心够大，
因为我就想我提前去那么干嘛呀，人家都是去比赛的，我是去锻炼的，我说我跑那儿齁冷的，我干嘛呀。然后我上完厕所走到我那个区直接就跑了，就你知道我站在那儿就开始往前走了，人家说哦前面发枪了，然后我就连这个仪式感什么唱国歌我都不知道人家唱没唱，我都不知道。你那会儿我在上厕所，你能理解吗？就是莫名其妙直接就开表就跑了。所以大家可以在那个 vlog 里看出我的匆忙。然后跑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你没空紧张，所以你也就不紧张了。然后我就再讲接下来我遇到的这个让我特别感动的故事。就我最开始跑的时候，因为我不是坚持不看表吗，所以呢跑多少配速其实我都不知道，而且我是故意不看的，因为我知道我一看表我人可能就会认真起来。我就会想哎呦，我之前航马我第一公里可是跑的4:45，那你说我这现在第一公里我跑比如说510或者520， 你不想比较，但是呢，就像你说的，就人真的都不能接受自己退步。
嗯，
就一旦你发现退步，就算你说我今天是来训练的，但是你看人家都使劲往前跑，你这么慢的话，你就会伤害到自己。其实那个劲儿是很难拿的，所以我根本就不敢看表，我就说我等到比赛结束我再看表，或者我等到我跑不动了我再看表。然后就这么跑到第四公里的时候，突然一下我旁边有一个大高个儿，一个男的，然后他就跟我说，说美女，说那个我找了一个破三的大佬带我，他是450匀速跑，说你要不要跟在我们后边。然后你知道太巧了，就是前一天晚上我刚才没给大家讲，是我跟蔡超和小美，
嗯，
还有董一航，我们四个人聚集在我的房间里面给大家开了一个小红书直播，其实就想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比赛前夜的那个状态紧张气氛。
嗯，
然后当时小美在直播的时候呢就说了一句，说有没有兔子带你，你完全是不同的体感。她就分享她几次 PB 就跑步好成绩都是因为她老公不是苗浩嘛，
嗯，
就是铁人三项的亚洲纪录保持者，然后呢苗浩全程给她当兔子帮她拿水，全程带着她跑，于是她就跑得特别舒服。所以她在那直播的时候就给我建议说，嗯，如果你想尝试一下的话你可以考虑跟一下兔子，
嗯，
然后她用匀速带你帮你拿水，你的体感就会轻松很多。我当时没多想，但是第二天呢就正好就碰上这么一个，而且都不是我主动去找的，是人家主动问我的，
兔子自己跳过来的。
对，我拍到视频里了，大家可以一起帮我感谢一下这个好心人。然后我当时心想，这不就是一个机遇吗？就你知道有的时候那个机遇来的特别 random，
嗯，
然后我就突然一下觉得，嗯，这就好像在低谷期，就你已经掉到了一个深坑里，你完全看不见光的时候，上面递来了一个绳子，还递一手电筒照你，问你，哎，你要不要上来？
嗯，
哎，我真的突然一下就是这感觉，我就觉得有人想拉我一把。
嗯，
我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宇宙抛来的新的面包蟹。
面包蟹，
第一个面包蟹是突然那天我就想报名西马。
嗯，
然后第二个面包蟹就是突然有一个人，你说怎么就那么巧和我同样的配速就跑在我边上，而且他问我你要不要跟着我们，然后我当时就说跟。我就是使劲说，我说谢谢谢谢谢谢。结果我跟着那个男的跑，我找到了什么感觉呢？
嗯，
找到了平时在南二环训练里我跟着张宇跟着宇哥跑的感觉。因为首先他特别高，其次是特别壮，就他非常挡风，就是你跟他在他后面跑
吧，跑步也能破风，
跑步也能破风，真的是你就一直看着他那肩膀，然后呢，
嗯，
他的步频和步幅跟我一模一样，然后你就不用看表了，
那就会很舒服，
就特别舒服，你就不用想别的事儿，你就跟着跑就行了。然后我一边跑一边想，我说这老天爷对我可太好了呀，我说他就是勾引我来西马，然后就找两个就是人，这俩人就是我 NPC， 我当时想我就是这游戏主角，这所有旁边的人都是来为我烘托气氛的，就是为了让我完成这个比赛。你知道我就心想，老天爷你可不容易为我组织了一场如此盛大的比赛。然后我突然就想，我说我得亏当时状态不好的时候没有一步都不练，
嗯，
然后我得亏当时想报西马的时候我就报了，得亏还来得及，然后得亏我还带了一双合适的鞋，得亏我带了胶，得亏我带了盐丸，带了 BCAA。 你说这些准备我如果一点都没做，如果人家就是我以前明明可以的配速，但是我因为妄自菲薄，我之前仨月没练，那我可真的就跟不住了。
嗯，
然后如果我根本就没带胶什么的，那个真的不是老天爷不想帮我，是我自废武功。
嗯，
就我得亏当时没放弃，就是在我低谷的时候我也练了，然后呢我不想比赛的时候我也比了，我这堆东西我都准备了。所以就说机遇只给准备好的人，我现在发现这句话太对了。
嗯，
因为你如果人家机遇都递到你嘴边了，你没张嘴，你能赖那机遇不好吗？ 这回你可真是太傻了。所以我当时哇塞，我当时那个感觉，我就说我去，我说这个我一定要之后录明信片的时候给大家讲，就我当时那种奇遇般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一直一直一直跟着他们跑。然后这里面我插一句跟跑步有关系的，这个其实是我第一次尝试在马拉松比赛的时候跟着一个兔子跑。
嗯，
原来人家跟我说那个你跟着兔子和跟自己的体感完全不一样，就能差好几分钟。我原来还不信邪，因为我原来觉得吧，就是跟着别人跑，那你比如说你不就被动了吗？
对，就不是你累了，然后你还得跟着他的速度，你就很难受，容易把自己给拉爆了。
对，但是我这回发现，就是人家如果是匀速跑的话，
嗯，
其实会节省你大量的体力，因为其实你自己做不到匀速。
对，而且你跟的也是一个适合你的兔子，如果你跟一个配速比如说420的兔子，你可能就很难受了。
对，那你可能跑20K 然后人家就走了，你就掉了。
嗯，
对，反正就是正好这回特别合适，并且呢、嗯、我现在必须要，我还没有找到他们俩，因为我们谁都没带手机，所以最后赛后激情拥抱的时候也没有加微信。
嗯，
但是我那照片里有那两个兔子，我相信我肯定能找到他们俩。那大哥也是练铁三的。
嗯，
我就想说的是人家那个兔子呀，全程就是每一个水站都问我喝不喝水，
嗯，
然后都帮我把那水捏好了给我递到我嘴边儿，就是我全程基本上前40公里都没进过水站，所以这个也节省了我大量的体力、
嗯、所以节奏没有乱。
对，因为你知道你每次自己去拿水的话，你得先把它插过去，然后还得停一下，像我这种我喝水的技术不是太好，就我自己拿的话我还会洒一点，然后最后就是费半天劲也没喝多少，然后还泼自己一身。
大哥喂给你的是吗？
那倒不是，大哥是那个把水瓶给我
捏好
然后递到我手里，然后我直接喝完我直接扔瓶就行了、
嗯、
就是我突然在低谷期遇到了一束光和一个绳子、
嗯、
就这么愣生生的把我拽过来，然后从第4公里到第40公里，我就好像从一个黑暗的地方跑到了一个有路灯的地方，那个光是一点点亮，光是一点点亮的。因为我最开始坚信我不可能跟到结尾，因为我觉得450、嗯、我这么长时间没练长距离，然后我的脚又伤，我不确定从哪一刻开始我就跟不住了。但是我就告诉自己，我说没关系，我跟几公里是几公里，
对
对，能跟多少跟多少。所以我最开始跟人打招呼了，我说如果我一会儿掉了你们别等我。
嗯，
当时他们说好，然后随着我越跑越多越跑越多，然后我靠20公里哎没事儿，21公里没事儿，22公里没事儿，30公里没事儿，32公里没事儿。我去，你知道那个感觉，你就觉得自己突然一下就出来了，你能理解我那时那种开心吗？
我特别能理解。但我想知道您跑步时候说话吗？还是你们
不说话？
三个人都沉默的跑，
三个人都完全沉默的跑，因为我们不是并排的三个、嗯、我们是竖着的，就是一个人跟在一个人后面，
跟之前你偶遇的那些还不一样。因为之前你说过有人会陪你就是跑，就中间遇到的人还会一边跑一边聊两句。
对，这次完全没有，而且我觉得我们之间那默契特别好。
嗯，
就是大哥全程没有一丝想跟我说话的意思但是呢我们有的默契是每到一段时间就他觉得我可能累了，或者那个兔子觉得他可能加速要超过一些人的时候，他们俩都会回头看看我在还在不在。
嗯，
然后呢我就觉得这种感觉是一个团队，就特别特别感动。
嗯，
虽说素昧平生，但是我非常非常感谢他们俩。然后我就逐渐的，虽说越跑越累，但是我觉得我逐渐从一个黑暗的地方跑到了一个光明的地方。
嗯，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特别感谢自己，感谢自己在我自己最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没有摆烂。
嗯，
因为真的如果一旦我是完全比如这一个月都没跑，那我绝技是跟不上了就。
嗯，
但是就因为我默默努力，虽然我当时跑6分配速都呼哧带喘，虽说我2公里都跑不下来，但是其实那不是退步，那只是表面上的退步，那只是一个低谷。
你说特别对，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人的身体状态是不可能一直好的，我觉得就像你说的触底反弹，反而在你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当然了不是说你状态不好的时候比如说你 这个时候跑六分配速，你就已经心率很高了。不是说这时候你一定要把自己给逼到五分配速，就是说我这段时间我还是一定要用之前的这个曾经的成绩来要求自己。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在低谷的时候，你清楚这个时候我的身体可能承受不了那么大压力的时候，并不放弃，就是这个时候我的身体能承受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训练或者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我按这个强度去把这段时间熬过去。
哎，你说特别对，老板儿。我现在觉得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可能并不是在你不是低谷的反义词是什么呀，不是高谷吧
巅峰。
对，在你状态特别好的时候你能顶上一个什么高度、
嗯、
而是大家在低谷期的时候是怎么对待的。
哎，我现在想隔空跟你 high five， 我真的对这个真的 high five， 我真的现在对这个特别特别有感触，就是包括我冲浪也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你知道冲浪非常靠天吃饭。说实话，你刚刚在说你在万宁，比如说前段时间你可能有段时间跑步你觉得比较累，我觉得跟环境是有关系的，因为万宁它就算它凉快它的湿度是高的。
是的，
所以我这辈子我说我最痛苦的经历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跟你在万宁跑了一次步跑那五公里就是我喘不上气，我虽然跑不差但是我这辈子都没有就觉得每吸一口吸进去不是氧都是水，就把肺都给呼上了。所以你现在你肯定是状态肯定比我强，但是我觉得在这边可能因为环境的原因导致你觉得心率很高很累，但是呢你可能换了一个环境你就一下就舒服了。然后你知道因为冲浪是完全靠天吃饭的一个，就是浪好的时候说实话看不出大家的水平有多么参差不齐，因为那个浪特别好的时候就你就说我这种水平的人吧，我都不用特别努力的去抓这个浪。
嗯，
就是因为浪特别好的时候你不用使劲划水，它蹭一下你只要你的位置还 OK 它把你顶起来然后你就下来。
嗯，
下来以后呢因为那个浪形特别好它又不会从中间断开，它就直直的非常有规则的一点一点的去 peel 掉，那你这个时候只要你水平不是特别差你都能冲挺长的。
嗯，
当然你也能看出来，但是就比如说我冲三个月的人和冲六个月的人和冲一年的人和冲十年的人，就十年的人再厉害他也看不出特别大的区别，因为浪就摆在那儿了。但是在浪差的时候你就看吧海里这帮人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谁是菜鸟谁是老炮，因为当浪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抓不到浪了。
嗯，
因为我们的水平太靠天了，就是我们自己能弥补的很少。但是这个时候你就看那些冲的好的人多烂的浪，你看着那个水你觉得这玩意儿绝对不可能抓着的，人家也能抓着。其实这就是像你说的在低谷的时候才是你整个总体的区分。
没错，
在巅峰的时候大家你好我也差不了很多。
没错，而且就是如果咱们说人生是一半高峰一半
低谷，
在高峰期的时候大家都努力都意气风发，
对，
你这个时候也没有人会放弃。
是，
但是在低谷期的时候会筛掉一大批人，就是如果当你在低谷期你不会应对的话你真的就放弃了，真的就摆烂了就停止了，那你就赢不来下一个高峰了。
对，
所以这段时间就是怎么应对低谷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关键。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应对低谷就像我刚才说的不用你在这个时候多么的奋发，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清楚的知道这个低谷是阶段性的，保持一个基础的状态然后不放弃，其实我觉得你就已经强过很多人了。
对，虽然说你无论如何都不肯相信，但你要从心底知道其实你不是在退步，你是在螺旋式上升。
是的，
然后我相信等我下一次再经历，因为 首先我一定会再经历我之前去年冬天的那段时刻的。如果我想再进步的话，我肯定会经历再退步，但是下一次再退步的时候，我就不会像这一次这么怀疑自己了。
嗯，
我可能也会怀疑自己，也会受打击，也会没自信，还是不想见人，但是我自己就清楚我大概是怎么回事了，这样我就不至于真的放弃。所以我也希望和我同样处在低谷期的人，如果你们听了这期播客，虽说你现在还是觉得自己很差很烂很菜很不可救药，然后也不相信自己以后还能好，但是你应该从心里知道这不是退步。
嗯，
然后你现在所有的情绪你只需要克服它就行了，你不要让这个情绪太影响你就 OK 了。
对，
然后直到你触底反弹绝命一击的那一刻，你就会知道你真的进步了。
对，
然后我还有一个想说的是，我特别特别感谢我自己抓住了这个机遇来到了西马，因为我无法想象的是，如果我不来无锡，我一直就是人家宇宙那小面包蟹都没有机会给我。
嗯，
就如果你不买，就跟比如说你一直在祈求上帝说让我发财吧，让我中彩票，但是你这彩票你一直不买，你说人家咋让你中？
嗯，
所以我就说来西马这件事说明一个事情，就是在低谷期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人生体验也可以不错过，因为天然的你在这种状态不好的时候，你是不愿意去参加比赛，比赛可能是你最不愿意干的事情之一。但是如果你一直把自己闷在自己的孤岛上的时候，可能我觉得你的状态好的会慢。
而且我跟你说，我觉得你刚刚说特别对，就是你知道，我觉得只有把好的状态和坏的状态都看尽了，就是其实你坏的状态就是你的地板，你好的状态就是你的天花板嘛。之前我们说过，你在生活上我们就是要扩展自己的这个叫什么
边界，
对，其实你在这个低谷和你的巅峰也是自己的边界，就是你如果没有见过低谷的话，你其实永远你都到不了顶峰。比如说你就拿冲浪，就是我今天我的那个教练说了一句话，说哎，你冲的虽然没有多久，冲的也没有那么好，但是你浪看的还挺准的。
嗯，
说因为一般人看浪是最慢学会的，是因为你需要很多的经验，而我其实没有冲很久很久嘛。我说因为你知道有多少次我去冲浪的时候，整个一片海洋里只有我一个人，就那个浪，包括今天中午也是，就那个浪烂到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下去的时候我也下去。所以就是我今天就跟我教练说，我说我多差的浪我都见过，都试图抓过都没有抓到，被扣进去也好，错过也好，但是因为我见他见多了，我就说小燕，下次你再来我就知道了。所以就是在低谷期，在比如说在浪不好的时候，你的这个时间也不是浪费，就比如说在你状态不好的时候，你的训练不是浪费的，它一定是有意义的，并不是说你之前跑过4:504:30然后你跑6:30的配速，这个就是垃圾训练。
没错，
我觉得在我的定义里没有垃圾训练，你6:30的配速是告诉你，我在我身体状态最不好的时候，我是这样一个体感跑6:30、这个认知也是重要的。那我觉得就是比如我冲浪，我教练他之前就跟我说，说你别什么海你都下，你这就浪费时间。我真的不觉得是浪费时间，我觉得我在里面就是泡着，我就是他说你不要什么浪都抓，那我就是抓了，然后我抓了我错过了，但是你错过10次以后，你就知道这样的浪以后再来了我不用再抓了，这些都是经验。
没错，我觉得你说太对了老伴儿，就是哪怕我这次无锡他没跑好，确实像我预期的那样，首先我跑不快，其次我根本跑不下来，然后我的脚伤又犯了或者什么的，我跟你说我都觉得我这趟确实是应该来。这个就是咱们之前说的宇宙法则，我现在觉得真行，就是你觉得可去可不去的时候你去，一定是比你不去更加让你觉得值得的。
对，
我现在给自己的要求跟你一样，你今年是不是给自己要求就是可去可不去的时候就去，
尽量都 say yes， 对于所有的事儿尽量 say yes。
对，因为我确实就在我还没有追上兔子的时候，就甚至开跑之前，我都觉得我慢慢在往好的方向走，因为你接触的这些人，你接触的这些 vibes， 然后呢，就算你跑得很慢，你会发现旁边有和你一样状态的这个跑友，这些东西都会对你产生一个很强的这个向心力，就是一个推力，把你向这个正轨方向推进。你越自己一个人待着，越自己隔离，然后你越会瞎想，你就会把自己想得越来越坏，然后这就是一个特别恶性的循环。
而且你发现没有，你之前说你怕见到男二环的那些人，你觉得这个时候你最不需要的就是他们给你的任何关心和来跟你说话，你希望他们最好都别理你，因为你觉得你见到他们，他们是蓬勃向上的，是意气风发的，会显得你更加消沉。不是的，你从见到他们那一秒，他们的蓬勃向上和意气风发是能给你带来正能量的。
没错，
不是你见到他们以后，就是你觉得我见到你们以后我会更怎么着，然后结果你见你发现啊，还是特别高兴。
没错，我特别特别高兴，就是见到大家的那一刻，我觉得哎呦，我之前干嘛呢？
对，
我就为啥不见他们呀？
你记不记得有时候我心情不好，然后呢就是有什么聚会或者什么你叫我吃饭，我就说啊，我今天不想去什么，我心情不好什么的，然后你就会跟我说，你说你就来吧，来了心情就好的。其实就是就我心情再不好，我真去了见着你们了，然后你们因为我很多时候你们叫我去我不去，是因为我觉得你们的状态好，我的状态不好，就是我就觉得我去了以后会徒增我的伤悲，但其实我一去然后见到你们那么开心，然后我就马上状态就恢复过来了。
是的，所以呢最后的结果我在开头已经跟大家说了，就是我跑到40公里的时候、然后突然发现甭管我后面2公里跑成什么烂样，我都应该进330了，而我的波士顿的门槛是335。然后虽说在40公里的时候我还是掉队了，我在此还是要感谢两位大哥，是因为在38公里的时候、我觉得我脚开始有点感觉了，然后我就跟他们俩说，我说你们俩先走别等我，结果那大哥说没事儿，我们等你，然后就跟那个兔子那大哥说，说你那个咱们38公里慢5秒，然后后来我慢5秒我还是觉得不行，他说那行那再慢5秒，然后跑完38，然后39的时候说行，那现在怎么样？当时我还是确实是有点不太行了，我就跟他说你们先走，我说在终点等我，他们俩就走了。然后40公里到42公里这会儿是我自己跑的，然后他们俩真的就在终点，所以我在终点之后还跟他们那个 high five、然后我在终点那一刻才真的去敢看表，然后我看是3小时28，就是比我的 BQ 成绩提前了7分钟，而且是在我最没想到的，
也是 PB，
一个是 PB 一个是 BQ， 就是双喜临门。然后当时跨过那个拱门的时候，我觉得我跨过的不是拱门，我跨过的是一个低谷，这宣告着我上个一个冬天一整个冬天的阴霾自此结束，拱门那边就是大太阳，就一下子就整个人就好了。
我跟你说现在已经没有地儿能容下你们姥姥，
容不下我了，
对，
全中国已经容不下我。然后你知道我把我就是一整个冬天没发的信息都在那一天发完了，就是你知道，然后我就开始在各个群里特别烦人，说哎呀什么的，我跑完了，你们厦门谁去啊？然后那个伦敦，然后就开始给什么董宇航什么的，我说我姐们儿，我跟你说你必须要跟兔子，我跟你说跟兔子太好了。然后你看我一整个冬天发的信息都没有我那一天发的多。然后呢，我当时就特别想给所有，如果我能在微信里筛选出状态好和状态不好的人，我就想给所有状态不好的人发一长串的微信，就鼓励大家跟他们说，虽然你现在在低谷期，但是我告诉你们那只是咱们冬眠了，但是冬眠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是在成长的，你其实是在进步的，只不过呢可能在表面上它被摁下了暂停键，但是你到冬天结束春暖花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我这一冬天的觉没白睡，这一冬天的饭没白吃，你看我现在就长成了一只更大的熊。就是你知道是那种感觉，所以我那天就一边哭着然后一边发了一条微博，大家可以去微博和小红书上看看我写的那段话，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挺感动的。
好，反正就是我们这期最后虽然是讲的马拉松的故马拉松 是叫马拉松吗？
对，不是熊拉松，
哎，
也不
是
驴拉松。
为什么你叫 somehow？ 我刚一说马拉松三个字，我对三个字很陌生，
因为我刚才说了熊的故事。
对，反正就是虽然是一个这个故事，但其实我觉得人生的低谷和高潮并不仅限于运动。
对，
其实因为我们生活中各个，就包括你的工作也好，然后有的时候你觉得你的感情不顺利，然后你觉得你不可能再好了。其实一切的低谷，直到你死之前，我们的人生都不会是一直走上坡路或一直走下坡路的，它就像海浪一样，它是一个波浪。其实我反而觉得啊，说实话，在低谷的时候，你知道更好的一定会来。
哎，我觉得这时候是充满希望的。
对，我有时候在特别好的时候，我反而会有点担心，因为我知道这个一定不长久。
哎，
就是我会知道，你这有时候就想，我操，下面该来什么了？该怎么招我了呢？我该怎么不高兴了呢？就是，但是你知道，这个其实就是整个人的一个状态。
就跟比如说，你是更愿意大师说你那个十年以后就有钱了，然后从此之后就有钱了呢？还是希望说你现在是你这辈子运势最好的，就是你这个有钱这十年马上就要过去了，你更希望哪个呢？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这个好饭留在后面。
好吧，
那我们这期音频就到这儿。这期是没有视频的，我们争取下次给大家录一个视频的版本。
下次录不了，因为周四我才去杭州。
哦，行，
下周一定给大家录一个。
OK， 行，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